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语连珠，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资讯，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不虚，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为你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戏，秀出最好，秀出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要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0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现场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周日晚八点左右的大概样子没准的这个时候，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0315。对，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的点名秀场，大家刚才可能听到了，一直有个人在后边嘚不嘚嘚不嘚抢我话。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搭档。哎，对，那么对，我们还有一位新搭档，
自我来介绍一下。
你就完了，你叫一墨就完了。
对呀，他们都认识我啊。
都认识你，大名人。那我今天跟你一起出来，我还是沾点光了。
那
好的，
那
么
不是。
对，我们今天是有三个人啊。那么一墨呢是我的新搭档。然后咱们再请出我们的另一位新面孔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的另一位没有声音了，那个第一次出来是不是紧张还是什么？没关系啊，没事。
Hello， 大家好，再打个招呼吧，我是王小西西，第一次在这里和大家来碰面。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锵锵三人行啊。那么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对我来说就是必有我师娘
啊。
非常高兴认识你们，非常高兴跟你们一起喝的。玩笑就开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相信呢在前面有关注我们公告的朋友啊都应该有所了解了。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当盲人遇上打字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严肃或者是 非常严谨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不管是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啊，甚至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明眼人朋友啊，有的时候刚看见我用电脑或者用手机的时候，都会说啊，你们怎么打字的呢？或者有的时候我更正一个错别字的时候，都会说啊，你这个打了错别字，你怎么会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再把它改过来呢？我觉得这个呢，都是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所以说呢，想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的打字故事，以及我们的啊输入的心得和体验。当然，在说今天的正式的话题之前呢，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之所以会引发这样的一个思考呢，其实也是源于前期啊，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我们发布的一则公告。那么就在不久前呢，讯飞方面呢是对语音输入法的受第三方授权的这个 SDK 做了一些调整啊。那么具体的讲呢，就是说如果是第三方软件啊，如果是第三方的软件，大家注意，不是讯飞语音输入法本身啊，比如说我们点名输入法，那么调用它这个接口呢，你来进行语音输入，那么每天的总次数呢是不能超过20000次，大家注意，是不能超过20000次。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如果以后我们想继续使用讯飞语音输入法的话呢，那么从9月1号开始，我们所有点名用户在使用讯飞语音输入法进行输入的时候的总次数是不能超过20000。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用户朋友是非常多啊，如果说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那我们每个人连一次半次都不到啊，我们就每天就没得用了。所以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呢，那么我们在经过和讯飞方面尝试沟通了以后呢，现在呢是没有得到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继续给我们开放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经过再三的考虑呢，最终决定自今年9月1号开始，建议大家呢将原来的讯飞输入法切换到我们的百度输入法。那么后续呢，我们还会跟讯飞方面呢继续保持沟通，那么希望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呢，我们能够啊最终还是能够让大家再重新用上讯飞啊。其实现在讯飞跟百度的输入体验呢，个人感觉没有太大差别啊。但是像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对一些事物比较有感情，那么你可能就是喜欢讯飞，那么我们呢也会尽量的再去和他们继续的保持沟通那么这是咱们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话题引起了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思考。那么此外呢，就是很多人也会在问啊，就是我们这个输入法要怎么来切换。我记得有人以前跟我吐槽过，说百度输入法太难用了，说太难用了。我说怎么难用呢？他说根本就不读。我问了半天才明白，他原来下载的是百度的原生的这个输入法，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我们说建议大家使用百度语音呢，还是使用的我们点名输入法。可能很多人之前因为我们软件设计默认的就是讯飞啊，对吧？那么很多人呢就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们在语音输入上呢是早有准备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紧急备案的预案的这样一个机制啊，一个准备。就是说呢，当讯飞语音输入法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暂时不能使用的时候，或者是你想改善一下对你的这个输入语音输入的体验的时候，
选择成百度输入。
哎，对，那么你可以选择成百度输入。我发现我刚才一个人在说了半天，好像把我们的两位新来的嘉宾都晾在那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你们俩谁来给介绍介绍，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输入法，就是语音输入的方式切换为百度语音。
好的，我来说，就是可以在点名设置里面找到输入法设置，在输入法设置里面会有一个语音输入设置， 语音输入设置的第一项，如果我们之前默认的是讯飞语音输入的话，这个界面点进去，它就可以直接切换成百度输入。那在我们下一次输入的时候，在屏幕的右下角，它提示的就是百度输入。那您点击这个百度输入和之前的讯飞语音输入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现在的话，百度它的功能和讯飞的话识别率也是一样的。
是的，这个非常的简单哈。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还有个问题要问啊，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让我知道我当前使用的是什么语音呢？
第一个办法呢，就是在我们就是这个编辑框弹出来的键盘下面右下角就会有一个，如果说您是百度输入的话，它读的就是百度语音，那如果是讯飞语音的话，它读的就是讯飞语音。还有一个办法的话是进入点名设置，然后找到输入法设置，语音输入设置，第一项的话一般它默认的，比如说我们默认的是百度语音，那它直接读的就是百度语音，那如果默认的是讯飞语音的话，它读的就是讯飞语音。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其实百度语音输入法的输入体验呢现在还是不错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呢百度是一直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啊不断的发力，那么也算是呢我们国内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巨头代表了。那么他们呢大家应该以前用过很多他们的产品，你比如说百度的这个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百度小明对吧，还有这个我们在使用文字图像识别的时候啊，有百度的这个相关的引擎，那么这些呢都是百度基于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便利。而现在呢在语音输入方面，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说太过担心啊，说我这个切换到百度云之后会不会没有讯飞语音好用，我觉得呢这个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有这个顾虑，只不过呢就是换了一种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换了一个输入法而已，其实它的准确率还是相当高的。 对，
其实它就是换了一个接口，和之前的使用习惯是完全一样的。
对，
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客服也是在不断的测试，发现这个百度语音它的这个识别的效果确实和之前的那个讯飞语音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其实
对，而且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在接客服电话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用户反馈说，这个百度的这个识别率好像比讯飞还要高，或者是他们觉得，我好像切换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大家的话也可以稍后的话可以把自己的输入法切换到百度语音输入去体验一下。
对，可以切换。其实现在这个，大家做的这个输入法，像我觉得像搜狗啊，包括这个讯飞啊、百度啊，包括 QQ 啊，他们做的这些输入法，我觉得在语音输入的体验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讲真，因为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嘛。那么好，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内容正式开始之前啊做的一个交代。第一个呢是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是怎么样引发现在的这样一个思考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趁这个节目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语音输入的一个近况，以便于在后面呢大家的使用不至于给你带来太大的麻烦。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节目的具体内容，主要内容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盲人遇上打字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呢在话题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与到和我们讨论那么如果说你的发言够精彩，我们呢还是将把我们的奖品送给你，好吧？
礼品赠送的。
对。那么其实打字呢，我知道一直以来呢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尤其是我们视障人啊，视力障碍人群在打字方面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一个呢是就是我们很多身边的很多明眼人朋友啊，或者是对我们不太了解的这样一些朋友会感到好奇，就是我们是怎么打字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经常也能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我们视力障碍的朋友啊，盲人朋友，会有一些，就是有些会有一些疑惑啊，有的呢会有一些非常好的关于打字的一些经验分享。 我觉得呢，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探讨的范围。那么刚才嘛，咱们居然是从这个语音输入这个问题说起的，那么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啊，我们打字可能也是应用的非常广泛的一种输入方式啊，就是语音输入。
语音输入，
啊、我们对对对，先来探讨一下、聊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好吧？我不知道像我们两位女主持啊，平时在打字的时候都是用语音输入的多一些呢，还是用手打的要多一些呢？
用手打的多，但是比如说这个。消息比较多的时候，然后会用语音输入。比如说他发的比我快，那我就用语音输入。
那我们的，
对，那其实像我就是平时也是手打和语音这两个掺和着来吧。
啊，就是结合着来，就是大家
对
一般
就
是可能
会结合。
啊，就可能对你们来说，就是现在，就是在长文本的输入的时候，可能用语音会多一点。然后在短的文本的输入的时候，会用的少一点。那么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使用语音输入的时候，就是接触的第一个语音输入法是什么输入法？
就是点名输入的讯飞语音。我记得那会儿是我刚开始做点名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会儿嘛，就是要回微信消息啊，特别多啊，然后就觉得，呀，他们发的好像比我快啊。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要回这些消息嘛？那毋庸置疑的哈，就是手打和语音，那肯定相对而言是在普通话标准的情况下的话，那肯定是语音输入会更快，所以当时的话才开始用那个讯飞语音。
对对，那像我一开始也是，
然后后面的话才开始慢慢的接触各种语音，比如说像苹果的，就是听写。还有包括讯飞输入法的这个语音输入，或者是我们点名输入法的百度语音输入，才开始慢慢用。对。
其实这个语音输入啊，我觉得现在主流的几个，无非也就是像讯飞啊，然后百度，包括 QQ 这些，还有搜狗啊，它现在也在做这个语音输入。那我们能够用上的，我觉得可能最多的还真的就是百度、讯飞和。可能比如说有对于有苹果手机的用户来讲啊，可能是用的苹果的听写，就这几块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你像搜狗呢，它后续在做了一些无障碍方面的支持啊，但是说实在的，它的这个语音输入体验怎么样我还真的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基于它的这个在输入法方面啊，本身资格是挺老的，然后在输入领域呢也做了很多创新，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差。那你们觉得你们就是用的语音输入法当中，你们觉得体验最好的是哪个？
我觉得就是百度或者讯飞还都不错，还有就是包括 QQ 输入法的语音输入，就是语音识别率也挺高的。
对，那像我这边用的最多的还是也就是这个讯飞语音了，因为最开始用咱们的点名输入法嘛，它默认就是讯飞语音，然后也就是可能是在头脑当中形成一种这种模式，好像就是说要用语音输入就要用讯飞语音。
对的，因为讯飞它做，对它讯飞做语音输入法做表，我记得我刚开始用这个语音输入法的时候，我那会儿比较早，那会儿还没有安卓手机，我用的是电脑上的这个。语音输入法那个时候是特别难用，那后来呢？那像我接触过这个，是通过点名接触到了这个我们的讯飞输入法，以及后来的百度语音输入法。当然，这个苹果的语音输入呢，我也用过。坦白说，我觉得其实国内的这个语音输入啊，我觉得体验都还挺好的，对我来说，
对
识别率都还挺高的。苹果的语音输入呢，我觉得它，可能是外国人做的一个原因，对它特别有意思。
就是比如说你说
哎
这个你今天晚上带着钱，然后你得说个逗号，然后我带着你，然后逗号去吃饭，然后句号，你得把这个标点符号说出来才可以。
对，这个应该是他早期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现在据我判断，这个好像已经有所改进了，
好像是取消了。现在的话
对对对，之前的话他是对他一个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输入准确率，我觉得还是没有国内的这个输入准确率要高，包括识别的速度。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就是它操作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你比如说它可以在屏幕的任何位置来点击屏幕，但是它改字会，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麻烦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打错了，那你想改一个字，这个但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咱们可能在座的很多朋友使用的都是
关于
安卓手机，这个讯飞语音和百度语音，
对对，百度语音啊或者讯飞语音啊。那么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对语音输入法有着怎样的体验呢？就是有什么内容想和我们分享的呢？现在也可以拍卖啊。那么如果说你的发言够精彩的话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奖品相送。我们的场控可以暂时打开我们的麦序。
对，
我看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拍卖啊，我们也我们这样啊，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吧，好吧？因为对今天我们这个麦序呢，我看见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排在上面了，我们就从我们的第一个开始。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主持人啊，已经说过了。第二个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说过了。那么我们就按这个顺序走。
第三个是小冯。
对，我们的第三个是我们的小冯。
小冯，对。
你好。
好，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嗯，好。今天咱们是聊咱们关于盲人打字的这个事儿啊。
哎，对对对。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语音输入
啊。
那么
其实
你可以说一说你在这方面的体验好吗？
对，
我觉得还是从我接触的语音输入来说吧。其实跟刚才两位的女主播说的也是一样的，我也是一开始接受的这个语音输入，就是咱们点名的讯飞语音啊。当时拿到手机的时候，不光是我自己啊，就连我身边的人都觉得这玩意儿邪性啊，你一说话他就给你打字，是吧？真好，是吧？嗯、我说你这别邪性啊，这是高科技，以后咱们都得适应啊。
对对，很多明眼人他们都会这么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尤其他们看到我们都瞪着眼看着我们。
哎，对对对对。
然后。又突然间就说到你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说到我们关于讯飞收费的这个事儿，发现有很多盲人哈，最近也是炸了窝了啊，说什么全有。其实大家都稍安勿躁哈，大家想一想，这个专利是人家的，研发也是人家的，人家收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其实大家都不太了解西方，在西方，比如说你要看个什么体育赛事，比如说拳击啊、NBA 什么的，都得收费的，不收费你看不了，是吧？这个是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咱们大家必须得学着去接受、去适应的一点，啊，然后就说到这个讯飞，然后就是说那个小米的那个百度版我也用过，我觉得那个的语音的识别也还不错，也还挺不错的。
哎，我跟你不同，我就从来没成功过，可能我人品不太好，对，
不是。不是他这边不知道是贬我是骂我的，是吧？别听他的哈，别听海波老师的。好的。
他绝对是夸你的。
然后我就是自己学打字呢，也是一个朋友教的啊，一个朋友教，买了手机之后呢，他就亲自教会了我打字。然后一开始学全拼，全拼学会了之后呢，渐渐的对点名有了些了解之后，又二次进修。怎么进修呢？在咱们点名市场啊，下载陈老师怪侠老师的。说全拼讲座，后来也听了这个海波老师的双拼讲座，反正现在学这个学的不错啊！我告诉你们三位，我学的不错，我现在够二把刀了啊，够二把刀了，写个什么再见呐、
啊，
什么写个什么你好啊，这都能写是吧？后来呢，也是听了海波老师的建议，也把我的输入法调到了这个九宫格的键盘，九宫格的双拼，这玩意儿的确好用，哈哈，这是我接触打字到现在现在反正别的写不了，比如说你在这个京东淘宝注册个什么淘宝名，让我给你填写个真实姓名啊，这个我还马马虎虎花个三天能填写完，是吧？这个真的能写。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使用输入法最多的还是使用的语音输入，尤其是比如说在可能和人交流的时候啊、 在和人这个或者在自己写一些长文本的时候，可能主要还是用的语音输入，对吧？
啊，对对对对，比如说你要给人发微信消息，大家现在工作都比较忙啊，人家三言两语都能够解决问题。比如说咱们打字，咱们摸键盘呢，没有人家明眼人快，真的是没有。
那我想问，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假如说现在这个输入法咱们要有所改进啊，就比如说这个语音输入法，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就完美无缺了，对吧？就咱们抛开说点名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它本身的，比如说讯飞本身的这个语音输入，就语音输入的这种模式，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如果说它以后有可以提高或者是可以进步的地方，或者是现在让你觉得不太爽的地方，你觉得是什么？
可以提一下。
对，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太好的地方，真的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是很容易满足的人，我觉得只要有的给我用已经够好了。
好的好的。
比如说打个比如说啊，我们现在用这个百度语音说，在一开始用的时候哈，比如说我连续说十句话，或者是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就给我上屏了啊，说只打上五句，我后来再得按一下，再打五句。啊，大家都说你这什么玩意儿不好用，我这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打五句，你再加五句不就完了吗？是吧？你跟他较这个劲。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啊，因为时间有限，
谢谢
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的，
哎，我们这样啊，
谢谢
你的发言也非常精彩，那么你可以
哪儿就精彩
了呢？哎，对，非常精彩啊，比我说的好多了。你可以给我们留下你的手机号码的前三和后四啊，那么我们呢，对，我们会有一个价值100元的软件优惠券给你，好吗？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你如果想重新买软件了，你都可以用这个优惠券来抵扣100元。那么请现在告诉我们你手机号码的前三和后四位，好吗？我们的场控注意记录一下。
好，手机是153，尾号9362。
9362，
9362。
行，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姓冯。
好的。
行，好的。明天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拨打我们的6660256669655转三号键找我林姐，
好
吗？
好的，好的，谢谢。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分享，我觉得他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但是呢，像我刚才，因为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的语音输入，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哪里用的不是特别爽，或者是还有什么新的一些期待没有？我觉得我先说一下我的，我觉得现在的语音输入法，说实在的，准确率方面呢，应该来讲呢，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个人需求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之所以有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去使用，就是大面积的，像我们刚才两位女主持也说了，短文本的时候，她可能就会用一些就用拼音或者键盘直接输入了。我觉得大之所以没有直接去完全使用语音输入来替代键盘输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就是隐私问题啊。那你比如说我现在用语音输入跟你对进行一个普通的聊天可以的，就是这个我可以跟你说一些正常的一些内容，但是可以，但比如说像涉及到一些比较隐私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更愿意用键盘，尤其是在公共场所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在公共场合，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咱们的输入法就是能够，要是能够开发一个就是能够听懂我悄悄的说，对对对，悄悄说这样的一个一种，就是根据我的嘴唇的这个动作啊来判断出我来说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语音输入应该会非常从很大程度上取代我们现在的这个键盘输入。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个新闻啊，当然这个我还没有体验过，这都很久以前的事情。搜狗啊，搜狗曾经开发过一个悄悄话的功能啊，是搜狗还是讯飞我忘了啊，开发过一个悄悄话的功能，然后后来也开发过一个读唇语的功能，但是它的识别准确率应该只能在60%到70%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儿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有所期待的。
期待一下，
对。那么我不知道我们两位女主持对，这个现在语音输入啊，你们还有什么就觉得还有什么期待的没有？
哎，我觉得要是他哪天就是比如说我用任何语言说话，他都能给我识别出来就好了。因为现在的讯飞语音或者是这种语音智能哈，它都是就是基于在普通话的基础上。那如果我不会说普通话怎么办呢？
那不是啊，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很多说法也能听懂上海话呀、四川话呀、河南话呀，那个，但是现在肯定是少数啊。那你比如说有些特别不容易理解的，比如说像
对
这个，对我们听起来就是其他地方听起来
声色
都特别对声色的这种，他可能暂时确实是还理解不了。
哎，对，
嗯 ，OK， 那么对。我们关于语音输入啊，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嘛是打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真正的打字。哎，对，也就是我们说的手打的这样一个一个话题。那么先从我们点名输入法说吧。点名输入法呢，它呢集成了我们的盲文输入啊，半方盲文，
对，
以及全拼输入、双拼输入、
双拼、
双拼，
对，包括数字手写啊等等。那么我觉得，当然这个呢，点名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工作。大家用其他的输入法的话，比如说你们在电脑上，那或者是其他的设备上，那肯定也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也会有选择，比如说盲文输入啊。双拼输入啊，全拼输入啊，或者是手写啊，其他的这样一些输入方式。哎，你们俩就是现在如果说用键盘的话，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全拼，因为
全
拼的准确率相对而言会更高。
这个我这边就是说，如果是手机上面的会用全拼。然后平时用电脑来打字的话，会用双拼，这样会更快一点。
啊，那你为什么手机上不用双拼呢？
因为感觉双拼在手机上面，我平时习惯用九宫格的嘛，然后这样选字比较慢。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电脑、手机我都喜欢用双拼。啊，自从我学会双拼之后，全拼就快被我忘光了。对，因为双拼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两个键嘛，两个键一个字，两个键一个字，
就可以打
两
个字。
对，而且现在这样的话打字的速度会比较快。那像盲文输入法这一类的，你们有用过吗？
盲文这个个人不会。
盲文的话会，但是这个输入法之前在就是点名输入法上也体验过，就是因为要知道该怎么用嘛，然后也体验过，就是觉得它相对而言就是比如说打字的话。觉得还是可能习惯问题嘛，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用全拼。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学打字的时候，我就用的是盲文，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上学应该上盲校，盲校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如果是小学这段盲校读的，你们应该都知道，盲文啊，它是没有全拼这样一个概念的，它都是双拼啊，它都是双拼，但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双拼输入法。这个东西刚上电脑课的时候，所以说你学了盲文啊的这个拼音，你也基本上是不知道全拼的。我们那时候在电脑上打字最先用的就是盲文输入法。那后面呢因为当时的这个电脑软件对盲文输入法的支持也不太好打字的效率会比较的低，所以说呢就开始学习全拼了。我知道像我们的一墨应该是小的时候上学啊就直接学习拼音的，应该所以说打字对你来说在至少拼音这一块至少就不是什么问题对吧？
对对
对
对，
但是
就是盲文后面也有学，因为后面的话不是上那个盲校的时候就学了。
那对对对，但是像这个我的话那个时候拼音确实是挺困难。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拼音的这样一个经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很多人可能在学拼音的时候，你像我们现在也推出有这个全拼讲座、双拼讲座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怎么学的呢？最早的时候啊，这个 我们呢因为学盲文都学的是就类似于双拼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你在电脑上你想用拼音打字那就完全是懵的。我那时候还奇怪呢，拼音不是有50多个吗，怎么电脑上才26个呢？26个我怎么打字呢？啊，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还有父母还是要用这个拼音去拼的，
整体认读、
啊、对，你比如说这个在盲文上比如说一个父母比如说 I 啊，就是一个点儿，对吧？246点，我应该没有记错，应该就这个点儿。我太久没上学。
没错，就是246。
对对对，对，但是我突然发现在键盘上好像，在拼音里面好像不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就很怀疑我是不是学了一个假的拼音，我原来是不是没有学拼音啊？我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呢？哎，然后后来我就经过多方的询问啊，因为我们那时候电脑老师也不教啊，电脑老师就教我们怎么开机、怎么关机、怎么启动读屏软件、怎么打开浏览器、打字、拼音，那个是人家你文化课的内容啊，他不教。我那个时候就到处去问啊，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班有一些以前上过普通学校的同学，我就问他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告诉我说啊，这个。人家正常的拼音都是要拼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啊，这个安啊，人家是啊一个 A 一个 N 啊这样拼出来的啊，不是你们那样直接出来的。哦，我就知道，我说原来这个拼还要拼啊，原来就20多个啊，
原来是这样。
对，特别惊奇。但是我想拼啊，我那时候觉得太多了呀，那你其实现在想想也没多少。就20多个，对吧？但是当时小孩子就觉得特别多，我觉得特别难学。我要是去找别人教我的话，对，那个时候我觉得，那肯定是特别麻烦人家的。万一我记不住怎么办呢？我记不住，人家不是要嫌弃我的吗？我不是给人添麻烦的吗？所以，对，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去猜。
对，当你第一次就是如果说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拼音的话，你想，它都是一些字母和字母组成的，就等于是用一个。英文的字母就类似于乱码一样的组成一个字，然后你要把这些字都要记下来。其实我觉得
对，
真的是难度还是有的。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学拼音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搞清楚键盘和每个拼音，就是字母和每个拼音的对应的。我觉得一般的还是可以很好理解的，比如 A 就是 R 对吧， T 就是 T，但是也有些很不好理解的，比如说 W 你说就是乌啊，还有一个 U 也是乌啊，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挺懵的啊。后来我知道这个，比如说 W 啊，它这个乌它有声母，一个是韵母啊，
对
啊，这样的
声母，
对，这样的一个分法。那这个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我就是去念，就是把这些音节分开念，比如说 I 啊，我以前。我学会的自己猜出来的第一个全拼啊 ，i 是怎么？我就把它分开，把这个音节分开念 ，i 就是 i， 就是嘴巴先张开再闭上这个动作嘛，就是 i。哦，我知道，就是 r 和 e 啊，然后哦我就拼出来了。我用这种方法拼出了很多东西，我记得就是。对，当时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那个时候上电脑课的时候不干别的，像我们别的同学啊，能都在上面画画啊，或者是啊让老师帮他找游戏啊，玩什么4399啊，我那时候还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每次上电脑课的时候就是那样在那儿拼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当然也会向人问过，你比如说安这个你 ANG 你随便你怎么拼你肯定都读不出来了。那这种呢，就是找ang r a n g i a n 这种你就找人问啊。那我问了一个之后，我就知道了。那你比如说 an 是 a n， ang 是 a n g， 那比如 ong， 那它就是它的发音啊，开始是个圆形的，就是 o 啊，以 o 开头，那这个就能猜出来。所以我其实真正的找人问的，也就是可能就两三个啊。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就那样把拼音就糊里糊涂的就学会了，然后后来就拿个电脑去上 QQ 跟人聊天。第一次跟人聊天的时候特别紧张，这简直就是那种，哎呀，没有办法形容。这个
那种
所以说
我终于会打字
聊天
了，
对，我终于会打字了，而且我给人发了一条信息，你知道吗？
对，
这个字再也不是我说我自己打了自己看了，我那时候 啊，每我那个时候经常带一本书，就是带一本书上去，然后就带对着那个书打，打完了，就是我们用电脑还有一个盲文编辑器啊，把它保存在里面啊，盲人编辑器，然后保存在里面，保存完了以后，啊，自己没事拿出来啊，这个我打的特别好，有一天终于打出这个别人看，觉得特别高兴，啊、
特有成就感、
啊。那么刚才对，刚才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啊，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就是。啊，朋友在打字这一块，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对，可以排一下麦。
刚才呢，我们
的学打字的经历，
对，我们的小冯刚才已经跟我们聊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下一个，还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前两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主持人是没有奖品的，所以说就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了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除了主持人以外的第一个是谁呢？是我们的时光啊、请我们的场控来给大家连一下麦。时光你好，
时光你好，
你好你好，
时光你好，
你好
你
好啊，你好。
刚才觉得我、哎，你刚才是不是觉得我的话特别多？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你在想，
你是不是一直在下面？你是不是一直在下面说？快走快走快走，下去下去下去。那么。刚才我们是聊的特别，聊的多了一点啊，过了一点。那么你能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关于打字方面的一些体验吗？
对，
我打字用的是那个盲文输入，但是我那个全拼的和双拼的，我这边不习惯，但是我这喜欢这个用这个六点这个老盲文输入。
啊啊，六点老盲文。
但是。如果是打那个长的话，就是可以用那个讯飞语音和百度语音、
嗯，
但是如果是那个短的话，就可以用咱那个盲文打字。
啊，那
你还是不错的，
是一样的啊。
对你跟前面情况差不多啊，也就是如果长文本输入的话，就是用
对
语音输入。哎，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这种手打的话，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就是掌握的呢？
我从2015年手机买到以后就开始一直用的是盲文输入，但是盲文输入打字的时候也不容易，就是不容易，就是你有时候好多字都打错了，就是，你不好，
对对对，盲文输入的话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不很不容易的。
手打输入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
但是我一般用的都是那个语音输入，还是不错的。
一般情况下都用的语音输入。那么也就是在你接触智能手机之前，比如说你说你是2015年开始接触的嘛，那么在接触智能手机之前，你有没有就是有过一些其他的打字方面的一些体验？
没有，我那个是在从2015年手机拿到以后听你那个讲座学会的。
哦，你确定是听我那个讲座，不是听怪侠那个讲座是吗？
哎，不记得了。应该是你的吧？2011
啊，那行，那就是我的，我回头就去把那个讲
你这是有吃醋的嫌疑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人我是很正义的。哎，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单讲手打的话，你觉得就是假如我们后面会对它进行一些调整或者升级，你觉得你有什么所期待或者是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些改变呢？
我就希望说就是那个打字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说能方便一点，就是手动打字，就是那个，这个输入的话，你比如是我们学过那个，就是那个盲文的，一般打输入那个拼音是不是？就是比如是那个大小的大，就是的啊大，你就把它弄成那个，然后这打字的话，拼音也比较好学，就是两个拼音嘛，对吧？
好，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也用手打嘛，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也用手打嘛，对不对？就是你在用手打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用语音输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避免错别字的呢？就比如说有些字特别相近，比如说我要打一个这个字，
比如说打个点名。
对，比如说打个点名的名，打个点名，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打成了
姓名
的名了，对不对？
对，
那这种情况，
对
你是怎么避免的？
这种情况的话，我一般把字用语音打完以后，我还要去把它检查一遍，看那个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我就发送；不正确的话，还要去修改。
你修改的话，一般是用语音还是用手打的方式呢？
用手给打把那个名给删掉，就是那个姓名的名把它删掉，然后输入一个光明的名就可以了。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好吧，那么也请留下你的手机的前三位和后四位，我们还是赠送一个100元的软件优惠券给你，好吗？
谢谢谢谢。182，
哎，182，
嗯，哎，尾号是7246。
7246，
对，但是我那个手机现在，用不了，手机卡停机了，可不可以？
那您用一个可以联系的，就是
可
以打电话的。
这个明天你要用
这个号码，现在在用的手机，因为他到时候是需要您拿这个手机号拨打我们的那个。
对对对，您留一个可以打通电话的
号码，转三才能领到的。
187。
187。
6400。
6400。
对，
好，请问您贵姓呢，先生？
姓张，张先生。对，
好的
好
的，
感谢您，谢谢，非常感
谢，
谢
谢您的分享。
好好好，
好，
再见，
再次感谢。
好，再见。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关于错别字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分享。我觉得我们在尤其是刚开始打字的朋友啊，可能打错别字的这个概率会很高啊。那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我们这样啊，我来排一下顺序，我们一墨先来吧。
分享打错字该怎么就是修改。
对，就是说你们是怎么避免这个错别字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打字的话，就是不会打错，因为我之前是在正常学校读的书嘛，然后这个肯定还是就错别几率比较低，除非说可能时间太长了，那这个字的话又不是经常用，然后那我就会想和它相近的词
啊，
然后先把这个词打出来，然后把多余的字删掉，这样。
那我的理解就是，比如说你要打一个，点名，那么当你单独需要打这个名这个字的时候，那你如为了避免把它打成这个其他的名，比如说
姓名
的名
天
啊，对，你可能会打一个明天，然后再把这个天删掉，因为你知道明天的明就是光明的明，就是点名的这个名。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尤其是在我们语音术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适用的啊。
对，
那么我们的另一位女主持，我们的
其实像我也是跟一模一样的，然后如果说打一个不太好找的那种字，比如说我平时打我的名字，那我的那个西字就很难找，很难找的，然后我就会先打一个晨曦，然后把前面的那个晨字删掉。
那你是把前面的字删掉，其实这也是一种办法。我觉得像对于我来说，我当然也会经常用这样的一些方法，但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那我可能更愿意打一个我要的这个字在前面的这样一个词语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明天的明啊，那我们可能打一个明天，然后直接把最后这个字删掉就可以。
对，前我也是这样
的。对对对，前面那个字嘛。
是的，但是它是像这个西字，它确实是不是很好打。
对对，如果遇到一些对特别生僻的字的话，那你可能
对
对对就没有办法了，可能就只能稍微麻烦一点。那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最应该关心的就是它的正确率啊。
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比如说你们在平时手打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什么东西要分享的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尽量的就是把这个输入能够速度，第一个速度能够提升起来，第二个就是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正确率呢？
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打字会比较快，手快。
你这是拉仇恨。
就是
你知道我打得慢。
没有，
嗯，
我绝对没有拉仇恨的意思，是我打字很快的，就是我一般跟明眼人他们聊天的话，可以跟上正常速度的那种
啊。
就是我一般打字这样哈，如果是点名的输入法的话，我就是调成九宫格嘛，然后直接打一句话，比如说年轻帅哥你在干嘛，那我年轻帅哥就可以连打，他就可以给我识别出来。他说某人是不是有点自恋。不过他是很年轻，也是帅哥哈。
对对对， 我们的一墨已经答应到处帮我宣传了。
啊，对对对，所以我就趁着这个场合顺便给他做一下宣传。
对对对，对，我觉得打字的话，其实我个人的速度应该是不快也不算很慢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你要用手打来保证你的正确率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还是得多打多练，然后多看一些就是一些字，多去想一想。因为你比如说明天的明，那可能你在你心里面这个是光明的明，那么你就很难去想象到明天的明跟光明的明是一个明。这种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读屏只会给你一种解释，那么你就只有就是说 对多去积累。
就是你首先得知道你要打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达什么。那就很多人会觉得，哎，点名为什么不是点火的点，姓名的名呢？因为它这个不是我们口号，就是点名软件点亮明天，
明天
那就肯定是它这个肯定是光明的明了。所以这样想的话，你的这个字的错别率就会比较低。
嗯，那么像比如说你们在打完字之后，会不会有检查一下，就是检查一下刚才发的消息的这样一个习惯呢？
一般没有。
啊，这一段说实话就是
我是打的时候直接就打好了，然后直接发送。
啊，其实我是有这个习惯的，包括消息发出去之后，我这个人有强迫症啊，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怀疑我打错了，就是我就非得想办法啊，就是检查一下，
修改回来。
对对，如果说我确认啊，我这个，如果说我确认我打错了，我就得给他修改过来。那有的时候如果发生这种像这种，不太肯定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真的得想办法去，给他就是检查一下。就再麻烦我都得去检查，所以很多人在跟我交流的时候，前几年啊，现在少了，都会问，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都已经发出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打错了？这就是秘密，我不告诉他。OK，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打字方面的内容嘛，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点展望吧。我们自己可以说一说，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输入法，就是我们不管是语音输入还是这个文字手打的这样的一个输入，那么你们会假如说会要进行升级和改进的话，那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对，可以谈一谈。
嗯，对，那么我觉得这个最后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就留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啊，
还是现场
就说对，假如说我们的输入法在后续会做一些改进，或者是对于现在的输入法，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啊，是你觉得是可以还有进步的、提升的，或者是改变的这样一些空间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就是我们最后选一位朋友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好，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小燕子的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小燕子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燕子。哎，我们来试一下好吧，我们来打个招呼试一下好吧。
小燕子你好。
小燕子你好。
小燕子
你好。
小燕子你好。哎，
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燕子。那好，那刚才我们讨论的话题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那个老师您还误会了那个。其实我是、其实我是湖南的那个小燕子嘛，她是云南的
啊。
至于我为什么叫小燕子呢？因为这是我的真实姓名我姓黄，我叫黄小燕。
你把真实姓名都说了，你胆子很大，你敢在这里公开隐私。
这有什么不好公开的呢？你看我那唱吧的那个名字就是真实姓名啊。那个我还关注过那个怪侠呢。
好，那你很崇拜怪侠。
不，我也不是说很崇拜的。也不能说是崇拜吧。
你不崇拜他，我一会儿就告诉他去。
你说了我也不建议。他也不知道我关注了他。
好，那我们不开玩笑了啊。
说一下。
那么对。就是关于我们输入法的这个话题、
那个点名输入法我们稍后升级，就是你想要有什么 改变，或者是有什么
什么？
对对对，
您这边自己想要一些什么功能？
嗯，其实我也跟那个刚才海波老师说的还真有点相似啊，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跟人家聊聊天，找个人聊聊天。如果说我说悄悄话，他能听得懂我的字，那该多好呢！
这是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关于悄悄话的这样一个功能引起的共鸣就是说您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您平时打字的话也是通过讯飞语音，就是通过语音的方式来输入的是吗？
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有一段经历，说实在的。
您说。
我第一次用那个键盘机，就是用那个宝逸的那个诺基亚5320，我就看人家打字怎么那么快，我还不太会打字，我该怎么办呢？我就边听讲座边学，然后学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呦，人家打字怎么这么快呢，我怎么都跟不上节奏。有的时候我去那个 QQ 里面跟人家去聊天的时候，人家总催我，你快点行不，我等你个消息，我都要等老半天，我白头发都等出来了。后来那个键盘机坏了以后，我父亲给我买了一台那个华为 C8816， 在那个新木公司买那个什么新木手机，用那个新木读屏。我突然摸索的，我突然间就摸到那个有一个语音输入，我一点，然后手一抬，我让说一句话，哎，这能打字了。好，我就一直在想，哎呀，哎，我们盲人要有这么一个打字方法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总觉得那个新木读屏啊，哎，还是没有咱们点名的那个读屏好用，尤其是翻页的时候呢，还要用双指翻主桌面或者是桌面一、桌面二、桌面三。所以我一直到前年年底买了一台新手机以后，就通过我的朋友推荐，就用起了我们的点名安卓。是我现在用点名安卓呢，一直用到现在已经一年多，接近两年了。我觉得很好。如果有下一次的话，下一个手机的话，我还用咱们的点名安卓。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看法，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点名安卓是最好的。
好的，那么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分享啊。那么他呢，刚才也跟我们说了他对于输入法的一个期盼。我觉得可能我们手机用户里面真的还是用语音输入的比较多啊，所以大家的期待呢，就是也都是在输入法啊，就是语音输入这一块。那么大家如果对，
可以的，
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嘛，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呢，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讨论啊，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啊，400-015-015或者是02566-6655啊，来给我们呢进行交流。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对，那么还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以及我们两位女主持啊，非常辛苦的来跟我搭档，尤其是我这样一个非常帅的人，就是可能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光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悄悄地过去。